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讲座。第一个专题是耶稣真理不是宗教，这是摩西弟兄在1997年到2000年期间在亚太福音工厂制作的，经重新编辑后播出。希望这个节目能帮助你来认识耶稣真理。
今天你怎么样呢？工作学习是否有所成就感？有些什么方面的突破？可能你有成就感，你很高兴，但是这种今天工作的成就感是否能代替明天，代替将来呢？可能很快就消失了。什么是真正的成就感？我们讲这种成就感是得到一种永恒的东西，不会失去的。所以我邀请你来学习耶稣的真理，只有耶稣的真理才能满足你，使你有真正的成就感，给你永生的盼望。今天呢，让我们来继续学习耶稣真理的课程前言部分。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讲了解经的方法啊，讲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寓意解经，就是用比喻体来解经，这是最初犹太人解释旧约圣经的方法。他们是借用了古希腊文化当中啊，用比喻或者用修辞学进行讲道那种方法，把一个经节当中字面的意思再找出另外一种意思。所以这种方法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也强调所有的经节背后都有另外的比喻的意思。实际上我们打开圣经看并不是这样，而这只不过是在做学问学究式的研究方法而已。所以在宗教改革之后呢，很多改革派啊，基督教的一些派别不再用寓意解经，而天主教呢，他们传统的方法是寓意解经。那么对于中国教会来讲，我们常用什么解经方法呢？就是上一讲当中讲到的灵异解经。灵异解经实际上是把寓意解经变成了中国的特色。怎么讲呢？就因为我们中国人呢，文学修养是相当丰富的，古人写文章常爱用典故比喻，所以我们中国人也喜欢比喻，找出更深的意思。所以灵异解经和寓意解经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寓意解经前的每一个经节每一处都有另外的一个比喻的意思，而灵异解经是在能发挥我们的想象力的地方呢大做文章。所以灵异解经可以看到，它是虽然把讲道搞得很活泼哈，联系实际，有很多的例子，但是呢它容易走偏了。因为用灵异解经实际上是用人的灵哈，人的意思，并不是用神的意思，所以这种解经很可能为异端邪说的标新立异呢提供机会。所以我们在解经的时候，不要过多强调自己的灵感，不要过多的强调人的意愿，而是要通过前后关系，用耶稣真理来把握解经的方法，以至于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理解神的教导。今天呢，让我们来继续看第三种解经方法，就是讲到以经解经。以经解经从字面意思一看呢，就知道是用圣经的经文解释圣经，也就是说用一处经文来解释另一处经文，彼此相互联络，相互对照。这种方法哈，是字面解经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字面解经就是说看字的意思了，这是最简单的解经方法。但是已经解经了，就不单单是看这一经节的字面，还要把其他的经节有相关的字和意思把它们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我们有和合本的串珠号码，就把每一处经节相关的啊经节标出来，你可以相互对照，这就是已经解经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看得更广一些，可以研究得更深一些。 因为这已经解经是用相关的经文来彼此对照和相互论证的。由于已经解经是以圣经为依据，因此呢，这种解经方法呢有几个优点。一是它强调圣经的权威性，要求信徒重视圣经和学习圣经，并且反对以人的灵感来随意解经，来反对随意解经，想怎么解经就怎么解经。如果随意解经的话，一处经文张三这么解，李四这么解，会产生很多的偏差争论。如果用已经解经来解的话，就会区别对待，就是把这种差别呢给它缩小了，因为我们用已经解经相互论证，对吧？第二点，已经解经第二个优点是讲到它促使我们了解圣经各卷书中各章节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利于我们全面把握圣经的教导。为什么这么讲哈？我们如果使用串珠号码的，我们看到讲到这节经节时候，有其他的经节在其他书卷当中相互支持，在四福音书当中，尤其是这种支持啊，这种对照更紧，可以让我们来了解更广一些，对各卷书更加熟悉。已经解经的第三个优点是讲，由于这种方法的解经呢，是用相关经节哈，用圣经当中相关的经节来相互论证，所以就产生了一定约束的力量，就让你不会走得太远，不会产生太大的偏差，这是已经解经的优点。然而呢，已经解经的方法也有自身的弱点和局限性。为什么这么讲哈？我们首先分析一下，第一个弱点是什么呢？已经解经的方法只是从相关的字句来引用其他经节，但是如果不对照两处经文各自的前后关系，很可能有引用失误的可能。这是讲我们虽然看这个经节引用另外一个经节，但是我们没有看这两处经节的前后关系，如果不把前后关系加以对照的话，很可能引用失误。在此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主内的弟兄姐妹呢都很喜欢用以马内利啊，用以马内利这句话呢，这个词啊，来相互致敬哈，问候。我有时候也在信的末了哈写以马内利，或者看到一些弟兄姐妹来信也写以马内利，很可能啊，大家认为这是神祝福我们，因为这几个字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讲神与我们同在啊，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人们认为了神与我们同在是来祝福我们。但是让我们来仔细对比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的前后关系，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的前后关系和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与八章八节的前后关系，我们就可以明白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真正意思是讲神的审判惩罚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不仅有爱，而且还有审判教训惩罚啊，我们知道管教子女说有的时候那种严厉那种惩罚实际是爱，所以我们看尤其是以赛亚书从七章十节到八章二十二节，可以看到神看到以色列人不讨神的喜悦，神借用一些自然灾害也好，借用别人的手来要惩罚以色列人，同样神也使用他的能力惩罚那些不信的人。尤其是在八章，我们看一下八章八节，以赛亚书讲到八章八节讲到以马内利好像充满全地，以马内利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所以可以看到以马内利就像前面经节倾的洪水一样淹满整个地啊，这是讲神的同在那种力量审判的威力。所以可以看到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讲让我们圣洁审判我们的罪，对吧？所以呢，神借用先知的口来教训以色列人，命令他们脱离罪恶。同样主的使者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马太福音书一章二十三节，主的使者引用旧约以赛亚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主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马太福音书一章二十一节。你看一下前后关系你就会明白了，以马内利神同在是把我们从罪当中救出来， 如果我们再用耶稣真理来检验这一解释，解释这一句经节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耶稣真理之光呢，照在黑暗的世界当中，是为了要将好恶的人，要将爱真理人分别出来。在约翰福音书三章19节到21节，你可以看到那些喜欢罪恶的人是怕光的，他们怕神的指责，而那些喜爱光明的人是追求光，虽然自己身上有不圣洁的地方，愿意让神的光来洁净。所以可以看到神的同在是让我们脱离罪恶，并且圣灵的工作也是让世人知罪和自己责备自己。这在约翰福音书16章8节，约翰福音书16章8节讲到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知罪，让我们责备自己。总之，我们信主的第一步就是要认罪悔改。所以通过这个比喻，你可以看到以马内利真正的意思就是讲到神让我们认罪悔改，神让我们认罪悔改是为了拯救我们，这是拯救我们的唯一出路，认罪悔改得到主内新生命。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就要后悔了。下面呢，让我们来继续看已经解经的局限性。在前面我们讲了第一点，讲到已经解经呢，我们常常忽视两处经节的前后关系的对比啊，看看这两处前后关系是否是一致的。如果有差别，这种引用方法可能就会有失误。所以我们只有对比两处经节，并且对比两处经节的前后关系，才能正确把握神的教导。其次呢，已经解经的方法在引用相关经节时做得不够完全。讲这种方法在引用相关经节时做得不够完全，为什么这么讲呢？就说你引用相关经节，可能引用一部分，相关经节有10多处，你只用了5、6处，还有其他的地方你没引用到，或者它的意思呢没有完全的引用出来。因为已经解经的人爱用中文圣经串珠和合本的串珠号码来引用相关经节，但是呢，编辑串珠号码的工作也是有不足之处的，因为呢，相关经节太多了，对吧？你要把整卷圣经来回的前后对比，找出来所有的相关经节，恐怕是很困难的。所以这种工作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在罗马书13章1节的串珠号码中呢，只引用了提多书3章1节、彼得前书2章13节、但以理书4章17节、32节和约翰福音19章11节。这一经节呢，指出人人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人。然而呢，这句经节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有很大的争议。为什么讲人人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人呢？争议是这样的，怎样来处理这复杂的关系啊？新主和顺服不信神的掌权的人，你看好像有矛盾吧？我们信主，但是掌权的人不信主，我们怎么能顺服他们呢？怎样理解神的这句话？所以面对这些带有争议性的经文，我们呢就要详细的来对比相关经节，来详细的了解一些背景材料，来得到正确的注解，并且呢要用耶稣真理来做出正确的回答。在现实生活当中，主耶稣要求他的门徒必须遵纪守法，让肉身啊，让我们的肉体顺服有权柄的人。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主耶稣给我们做出的好榜样。主耶稣做出什么好榜样呢？首先让我们看看主耶稣在纳税方面的教导。在那时呢，以色列国被罗马帝国所征服，所以犹太人要向罗马统治者交纳税金。因此犹太人将为罗马帝国收税的人，就是税吏了哈，在圣经当中讲到很多税吏，包括耶稣的门徒马太也是税吏。所以以色列看不起这类人，就像我们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蔑视为日本人服务的叫他们汉奸。所以这些税吏 在以色列人眼里就等于汉奸一样。但是在马太福音书17:24-27当中，你可以看到他没有引用这节，这节很重要。主耶稣讲到了交税的问题，主耶稣使门徒纳税，为什么？让他们不触犯统治者的律法，让他们遵纪守法。而且不仅让门徒去纳税，而且主自己也以纳税为我们做出遵纪守法的榜样。主耶稣是创造世界和人类的神，他作为神怎能来向人纳税呢？但是主耶稣既然以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为我们做出既属灵的新生命的模范见证，又做出属肉身的服从当权者的见证。在路加福音20:19-26，路加福音书20:19-26当中，主耶稣为了回答奸细在纳税问题上的刁难，他就讲得更清楚了：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里的真实意思是讲，我们属世的肉身，我们的肉体应当顺服政府，在世人和当权者面前做出遵纪守法的好见证。同时我们的心灵应当属于神，在世人和当权者面前以主内新生命的模范见证来荣耀神，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而来接受主耶稣为他们的救主。我们有主内新生命的人，做人的最低标准是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而最高的标准是像主耶稣那样爱人如己，来拯救失丧的灵魂。所以你可以看出这种关系啊，我们的身体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身体是属于这个国家，就应当遵纪守法，我们应当尊重服从在上掌权的人。但是我们的心灵是向着主耶稣的，因为主耶稣来拯救我们是为了拯救我们的心灵，他不是拯救我们肉体，我们肉体有一天会死亡，在死亡之后我们的灵魂离开肉体，面对神的最后审判。最后审判是决定我们的灵魂去哪里，肉体是毫无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是追求新生命，是在活在心中活在灵里的新生命。只要我们真正有了新生命，我们会超越这些，我们会得到更多的喜乐。而且只要我们真正爱人如己的话，我们自然会做到遵纪守法。所以我们要学会用耶稣真理来指导解释相关经节。再有呢，也就是最后一点，讲已经解经的方法，对于耶稣所做出的比喻讲道是无法透彻的解明，因为这是用相关经节只能说明个别名词的意思，而不能抓住整个比喻的灵魂。所以对这类经文的解释，人的意志呢，往往要起主要的作用，使得解经不是不完全，就是出现偏差。这是讲哈，我们在解释比喻的时候，用已经解经的方法，很可能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因为找不到相关经节太少。比如说十个童女的比喻，你找些相关经节，最多是解释一些名词，但是你无法抓住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要阐明真理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比喻的灵魂是什么，你抓不住，已经解经在此就毫无作用了。在这个时候就必须用耶稣的真理来解经。然而呢，我们不明白耶稣真理的人，在解经的时候往往就用个人的智慧或者个人的爱好意志或个人的背景或者自己宗教的信条来影响自己的解经。所以讲我们想解释出耶稣的真理，就必须抓住神比喻的灵魂。这种灵魂怎样抓住呢？只有当我们掌握耶稣的真理，我们才能抓住解释的灵魂。好，今天呢，我想把所讲的再做一个小结。今天我们讲到已经解经这种方法，讲到它有它的好处，就说强调圣经的权威性，注重圣经，学习圣经，注意相关经节，了解圣经各卷书各章节之间的关系，把握 圣经，由圣经来指导解经，不会产生太大的偏差。然而呢，在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局限性。比如说，你引用经节的时候，是否看两处经节的前后关系，是不是一致呢？同样，你解释相关经节是否引用的完全呢？只是引用一部分，这也是一个局限性。最后的局限性就是说，已经解经的方法无法解释主耶稣所讲到的比喻。所以呢，希望你继续收听，来抓住用耶稣真理的方法解经的啊这种关键的指导或者讲方法。好，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耶稣真理的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
朋友，我是耶稣真理节目主持人摩西，希望我的讲解能帮助你追求耶稣真理，而不是迷信宗教，从而能在主耶稣里得到重生的新生命。朋友，我还希望你能邀请亲朋好友来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的网页，收听福音节目或阅读福音文章，因此请将我们的网址发送给他们，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同时我也请你为我们的福音事工祷告，愿神通过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华人同胞来信靠主耶稣。